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今天我们特别聚焦旧金山的祭孔大典，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一个华人庆典活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前任的总召施光庭先生，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现任的总召怡蓉女士，你好。
小方好，希望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祭孔大典，这个盛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我们先问问这个前总召施光庭先生，祭孔大典啊，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它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北加州的祭孔大典，我们是从1982年开始的。祭孔呢，顾名思义就是在纪念孔子，因为孔子是我们所谓的至圣先师嘛。这2000多年来或更久，影响着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他的思想跟他的一些教化，对我们的华人社会影响非常的大。像在台湾啊，那我们每一年政府都会举办一样的纪念孔子的庆典，不只是现在，其实古时候每一位新上任的皇帝，他们都会去祭拜孔子，而且是春秋，我记得是春秋两季都要祭拜孔子。这个40多年前呢，可能刚好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变局，所以他们觉得是不是我们更需要来维持这个文化。所以40多年前就由齐鲁会馆，山东的齐鲁会馆的前辈，他们就是发起要在这边举办这个祭孔大典。那我们北加州的祭孔大典是所谓的海外，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外的最大的祭孔大典。对，然后也是最，我想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为什么我们继续做？因为我们有着这个使命，我们想要把它继续的传扬下去。虽然我们都是离开家乡，都是外地来到美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弟他们能够跟我们有一样的这些观念跟思想。
现任的总召怡蓉，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祭孔大典的意义呢？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
刚才施总召讲得很好。是的，怎么说呢，祭孔我们是纪念孔老夫子，他的出自于为人，人欲为中心，就是要我们同样的，就是说要孝顺父母，要对朋友有信，要对兄弟为弟，对国家为忠，好，这样子来发出。所以不管在任何的一个方方面面的管道，对教育都是有重大的思考的，就是思维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在教育不管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有四五代，是非常需要保留这一块来传承给我们的所有的子子代代的孩子们啦，去享受到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两位前任总召和现任总召，那你们在之前其实就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做一些义工啊，去参与，到现在来做这个总召，指挥整个的活动。那你们看到这个活动在社会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其实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以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个机会参加。那你在电视上看到，你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当你在那个现场整个的现场，你看到这个穿着古典衣服的义生，
对，
然后跟我们的主祭官、陪祭官这样子，整个那个庄严的那个感觉，就跟你在电视上听唱歌，或是你到现场去参加演唱会，你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之前因为我的小孩高中的时候，我有，因为那年刚好我是联合会会长，联合会需要招募这些学生来跳义舞，所以我女儿有来参加。那一年我就在现场，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亲临现场才能够体会那个不一样。那当然这是仪式，我们希望也把这个 这背后是他的精神，背后是我们对一些孔子思想的一些我们的遵循，或我们的对我们的教诲，或对我们的影响。因为其实骨子里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受他的影响，因为整个两千多年来这个孔子的对儒家的文化是很深的。就算我现在我觉得有些可能是不是不是那么适合于这个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我就是被他影响到。那一定是有好有坏，比如说 在美国这个社会，可能有些华人都比较保守，我们比较谦虚，可是你跟老美竞争，人家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好跟坏，至少是我认为 是合适的或对的，我愿意去做这样子。那我也愿意去把它做类似做宣扬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它推到主流去。所以我们也借由这样子祭孔的场合，我们就老师嘛，我们就每年我们会去学区审核三位那个学区的优良的老师，我们在祭孔的典礼颁奖给他们这样子，对，
鼓励他们这样子。
对，
那您女儿当年参加那个祭孔大典，作为一个舞蹈者，她当时有没有提到她的感受？
她的感受当然是很新鲜很有趣，对不对？
小孩嘛，
对、那也有一些小孩他们可能我女儿可能因为她也比较忙，所以她跳了一年就她就没有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学生他们是高中跳了四年左右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他们愿意继续来参加。对，
好，怡蓉，这个祭典活动给我们现在的社会你觉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其实慢慢渐渐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已经走入了主流。因为在中文文这个方面这一块非常当然要感谢中文学校，是因为中文的广传然后现在当然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
是
对中文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已经大家全世界都看得到的。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就是回到国内或者到台湾或者是在当地尽量寻求资源能来让他们学会中文。
对，
我觉得
很多美国的学校都在学中文，
是的。所以甚至我说在街上请不要乱讲老外怎么样老外怎么样，没有，有很可能突然他会回了一句话给你我说对。那这个给我一个非常的震撼，是说这个中文终于走入了主流，让主流看到的重要性，这个 marketing 是不同的。所以像甚至是我的小孩也是因为都在这边出生，他们也读过中文学校，他们有反应，他说妈妈这个中文字真的很难写。没有错，这就是文化，就是人文这就是孔老夫子教育下来的。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不会历史那么悠久，是吧？这是重点。那我也不能要求他们太高，我说最主要你姓什么名什么能写，那尽量去讲，能看懂的尽量去看，看不懂的，因为外国小孩真的是，不过呢就是你要一点点培养他。所以我发现了让他们看连续剧，我发现真的这其实不是很正确，但要给他们在苦读中文的情况之下，看课本的情况之下，你要找寻求一个另外一个引导方向，让他们去有的新鲜的了解字句，他们听到会问，不明白就会问我。所以家里头就是说有两种语言，除了讲国语还要讲广东话，因为我先生是那个香港人，对，那我说这都是有对于自己好处，都是一个语言这样子。但我是因为觉得家里头还是以中文为主啦，这样子。所以那我也可以看到我社区的很多外国小朋友，或者是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外国人，那妈妈是希望她的自己本身的孩子能学到中文，对。所以我能看到不同的面孔，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一半，是很值得让我们继续推扬中华文化的这一块。
今年的这个祭孔大典的活动是在什么时候？
在9月20号，欢迎大家对能一起共襄盛举，在就是南湾的文教中心。
嗯，
对，就是他的地址
是
Milpitas， 对，100 South Milpitas Boulevard， yeah。
Okay，
这样子非常欢迎大家。
那这个活动的形式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比方说大概时长是多长时间，然后第一步是干什么。既然说到震撼，它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形式，让大家在那个现场会感觉到一种神圣感。
我们整个祭孔的典礼，我们是遵循古礼。好，那
遵循
古礼就是以前皇帝他们这样子祭拜孔子是一样的典礼。当然我们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进，因为场地跟、
嗯、
对，我们整个典礼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那我们会从迎神开始，是不是？
是的。那我们迎了神以后，我们叫祭祖。雅献的话就是我们要献花，在孔老夫子的像前献花，然后再来行中献礼，就是我们在孔老夫子的面前再一次的鞠躬，就是等于要献礼完毕，这样压献这样子。然后我们叫送神迎礼成这样子。那当然在典礼中的话，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职位的职称啊，
对，比如说主祭官啊、陪祭官、纠仪官、分献官、正献官，然后还有这些跳义舞的，我们叫义生、
嗯、
然后礼生、执礼器的，
有36位、哦、
对，36，6636，因为以前是天子是8义舞，那诸侯是6义舞，就6636、
嗯、
那孔子我们把它当就是像已经有那个地位，所以他我们是跳的是6义舞，然后还有执礼器的学生我们叫做礼生，然后还有奏那些古乐器的学生我们叫乐生。对，所以整个光是工作人员就可能接近70-80人。对，
嗯，
哇，
非常的，
在场上的这些人员就有大概70-80个。
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
嗯、
让大家其实来明白我们文化的一个初衷、
嗯、
一个来源、
嗯嗯、
然后来提醒我们是中华民族，
是的，
继承什么样的一种民族精神、
嗯、
在提醒我们、嗯、至少我觉得在现场会有这样的一种提醒吧。
会的，我觉得会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很震撼、
嗯、
我对在就是说在做义工的时候是忙前忙后，没有机会说正式的
去看、
可以进入状况、
嗯、
可是就是当我就是说做过陪祭官的时候，你这种行礼哦、步骤哦、走路哦，都是要真的是照着老规矩来，你就会感觉你人就是进入在那个时代，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啊，能就是
头上有天，心中有神，
神真的是这样子、嗯、对,
对、yeah、尤其是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对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嘛、
嗯、
你说天地君亲师、
嗯、
对不对？你说美国的文化他虽然也谢谢老师，但是好像感觉上就跟我们这种对老师这种这么毕恭毕敬，老师讲的什么话都会很，至少我啦，我一直到上大学之前，那个老师讲的什么话我都当作是像圣旨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我说这个整个儒家的文化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是算蛮深远的。
yeah， 我觉得是对下一代，因为毕竟我没有可能像施总召这么长的时间在、国内读书，就在台湾读书好，那可是家里头是就是说我们每当过年过节哈、
嗯、
对父母如果有就是牌位的，我们会对祖先祭祖嘛，对爸妈磕头嘛，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没有祭祖，但对爸妈是必定的，从小对，所以我也可以看到对爷爷奶奶、
嗯、
我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做、
嗯、
一样双膝下跪磕头，好，那我们也是要这么做。当然相对的这个礼仪已经就是变成一个就是说我们家里头的规矩了，那这个规矩我就会传给下一代，所以 even 我的孩子在这边出生，但爷爷奶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一样是要磕头，
嗯
呀，这样子。
这个形式也保存到了今天，
已经保存到今天，所以我很希望，所以他们知道现在当然很多在社会里就说独立独立没有错，我们是需要独立的，可是在独立中不能忘记孝顺，我觉得是这样子，还是要对父母去关心，对兄弟姐妹中一种就是在感情上的联系是要互助的。所以那我们家是真的一吆喝全部出动，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都一直守在爸爸妈妈身边，这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没有离他们很远，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的家庭人口不多，所以爸爸妈妈希望我们都能在一起对，所以就是这样子。那我的孩子们也看到，但我会对他们讲，当你的世界打开的时候，你要出去走没有问题，但你要记得家父母这个尊师重道的礼仪规矩
传给我们的，
是要传给
老李，
对，我传给孩子，我是希望说你也能再教育你的孩子，但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但我希望不要忘本。
嗯哼，
对，
我们手中呢就是都有一本这样的祭孔大典的一个册子哈，
是，
然后我看到呢里头有一些不仅仅是刚才说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活动，我看有些照片当中呢他是穿着这种古代的服装的，可能刚才说的那个震撼感呢不仅来自于说活动的形式本身，还有那个仪装对吧，也是遵循着过去的这样一种形式。我看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职位啊，不同的这个学生啊，他的服装也不一样，都穿这种古装。所以呢我想现场那真的是就让你有点回到古代的感觉，然后那个我猜想哈，那个音乐对吧哈，然后包括这种形式，主祭唱的一个环节环节的那种形式哈，应该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感受一下。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不妨在九月份的时候哈，祭孔大典，到时候我们也会再次的通知大家哈，我们去看一看，带着自己的孩子小朋友哈，去现场感受一下古时候的皇帝要参加的这样一种祭孔大典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每一个仪式的背后它其实它都有一个内涵在那里的，就比如说是那个臣对君呢、啊
嗯、
一层一层的这个敬，刚才说到这个对师的这种尊敬、
嗯、
其实对这个仪式本身它在向我们传递这种文化中的内涵、
嗯、
这也是我们就是中华当中所独有的，也是我们应该是传承下来的哈。到了美国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呢，比方是这种民族的精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祭孔大典的总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这整个活动呢它都是义工在做，居然坚持了这么的多年，40多年哈，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前任总召石先生，您在做的时候过程当中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吗？
嗯，其实我蛮鼓励或者是蛮建议没有参加过的至少我们华人哦，你至少来看一次看看，对，你应该会受到一些感动，甚至你可以鼓励你的小孩来参加我们的义务或者是礼生。什么样的感受哈？其实办活动就是需要人需要钱嘛，那人
时间，
对对对，那刚刚我们大概讲大概整个典礼上要70-80位，尤其是来跳义务的学生跟礼生，那个大概就要接近50位，因为6636义生，12位的礼生，那就48，那加上乐生，那其实超过50位了。其他人员，这些陪祭或主祭的人员，我们倒是比较容易找，因为我们这边湾区的社团很多，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愿意来，他们甚至是赞助，然后他们就来参加，好，因为毕竟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刚刚说要人要钱嘛，因为我本身是比较不会募款的，所以我接任的时候我就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当然我就尽量把自己的花费呢就是能够省的我就省，尽量不要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年刊我们可以做一本20几块，但去年我们一本也找到不错的资料，我们一本就做了12块-13块，那几百本我们就只哈了好几千块、
哦、
然后跟点心当然没有办法像以前给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参加的学生跟参加的人员观众没有办法，因为财力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负担、
嗯、
那就是从这边节省，那整个活动下来大概要20000多块，
嗯，
哦，那当然
要筹备多久？
两万，就是大概我从接任总召从一月，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募款嘛。那去年一直募到七月底，可能我还差七月初啦，我大概还差了12,000。那我本来想说惨了，那还差这么多怎么办？结果我就想说好，反正我公司有
要把他家的牢底给拉出来
了就想说我就自掏腰包，那时候就开始想我同学会我到里面去邀货来那个2,000-3,000块或许可以进得来然后跟公司，因为我公司 donation 会给我 match 然后我就再自己也捐一些那后来想不到是各个湾区很多社团很多朋友他们就捐给祭孔到后面的2个月左右，其实比我募到的还要来得多，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多人跟钱嘛，钱有了。那学生呢，其实往年我们主要是靠所谓的 face 卡，那去年的 face 卡又不是有那么多学生来参加，那我们就往请中文学校帮忙，那有一些朋友在中文学校当老师的也帮我们宣传，那有时候我就需要抓住机会，比如说家长打电话来说这个项目大概做什么，我就赶快解释，我说就是祭孔大典，那很你们没有参加过一定要来参加一下，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还有你的小孩的朋友也有兴趣，那 也来一起。所以去年就也意想不到，除了 Face 卡来支援20几个之外，我们从其他中文学校陆陆续续也补到那些学生，然后最后呢我们的联合会的副会长去年因为他自己有一所中文学校，他也带了8-9位学生来，所以去年是我们第一次义生理生几乎都补满，我们还有连月生我们都把它补满了，所以去年的月生你看过去就有5-6个小孩子在那边帮我们演奏那些古典，就鼓啊那个钟啊，或者是
那他们这个学习是要就是教一段时间，
我们
有
老师，对对，我们
有一个
老师，我们至少要练习4-6个礼拜、
哦、
对
对、okay. 所以为什么会比较难招募学生，就是因为学生也都很忙，
对，
而且我们需要大一点的学生，那4-6个礼拜有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去 commit、对，不容易承诺说他都有这个时间能够来帮忙、那我想今年我们义龙总召应该也是很有办法，因为他人缘很好，我想他可以找到很多人来帮忙，
真的是要靠大家。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呢，就希望您能慷慨解囊、因为不是捐给我，是捐给这个大典
祭孔大典，
对，运用的
我们是可以抵税的，
抵税的，我们是 non-profit、所以是好的
捐款可以抵税。
对
我们有资料就是转账的，转账的其实非常简单，账号就是 C capital C M like Mary 然后再一个 C 然后 M like Nancy 然后 C A L 25然后 at gmail.com 这就是可以、直接可以转账到我们的这个账号里头，是全部归属于祭孔大典专用的。欢迎你们的小孩子，如果有读中文学校的让他们注意一下，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广告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在学校中文学校我们也会 email 给、请中文学校联合会帮我们推广到中文学校去，这样子让他们提早报名。因为我在想等到5月底6月小朋友放假了，那个心思都要去玩去了，所以他们就不太
招聘的是这个礼生乐生是吗？
对，
就是做什么，然后年龄多大，
全部在报名表上面我们都有哈。就像乐生的话，我们希望是在9年级，就是
我们一般希望是高中生，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因为当然如果小孩子发育的比较好，
个头高，
中学生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是希望大概招高中生这样子。那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还有读经的小孩，
对，
如果比较小的我们有100个，我们有需要100位读经的小孩，弟子规的小孩，
就是招的这个学生他必须要会一些中文吗？
最好是希望，但不过我们有拼音，
对，
我
们
有
那个弟子规让他们看
拼音，
那他们可以跟着念这样子、那 如果可以，其实很简单，家长也可以教他们怎么念，或者是在学校可能老师也会教他们怎么念，
因为我们有罗马拼音，所以是很容易看得懂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如果家长希望孩子哈能够承传我们的文化，多多的了解的话呢，在活动当中去体会，尤其当天最后大家着装之后的那种盛典的形式，相信会给孩子很深的印象，让他更加的会理解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有一种荣耀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也关注哈疾恐大典。如果您有报这个中文学校，五月份的时候呢就会看到
会
收到这种通知，那大家呢
对
一定要
第一次的通知之后放完假、哎、我们还会在中间还会再有一次通知，
记得就是给孩子报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赶快报名是的、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些东西可能是错过了就错过了，有些呢你错过之后可能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得到，所以这个祭孔大典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让我们华人的孩子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如果说现场参加活动我们去旁观啊是一种体验，如果作为其中的一员
的
你穿着那个古装古服，然后还训练了比方说这个弟子规也好，他如果学了四周到六周，他对孩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就已经有了，这个过程中他就在产生，
是
再加上祭孔大典整个这个形式，那包括他以后长大了跟别的孩子去交流，哦，这个我是华人哈，然后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他非常有切身的体验去可以讲这些东西，他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个蛮好的机会。
对，尤其在美国，我想美国应该只有我们剩下我们这里跟DC，我知道的是DC还有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
哦。
对，
那我们这里也是蛮难得的，
就是这么正规由头到尾的。对，有一些小的地方它还是会有就是教师节，就是感谢孔子这样教师节，但它的形式可能就没有这些义务这样子。对，这么正统的整套这样子下来，他就是也是感谢一些在社区的优良老师这样子。因为在很远的地方，在 Vasalina 我们也去参加过，对，也是他们也是有感恩，就是感谢这些优良老师的颁奖典礼。
这祭孔大典它是有多个组织一起来承办的，对吧？有北加州祭孔大典委员会，有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是，
然后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还有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和旧金山湾区的齐鲁会馆，
是，
那么仪容是齐鲁会馆的理事长，所以这些四个单位全都是义工活动，
对，他们是就是这个祭孔大典委员会是由这四个单位出钱出力来形成的。
可是施总召之前说过最主要主干的工作是由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跟我们旧金山齐鲁会馆来承担的，就是召集这些所有的人啊力啊资金啊统筹啊对各方面，是的。
整个呢义工的活动刚才也说了缺人呢财力的支持啊，其实没有提到的就时间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块，那也是想询问两位为什么把时间放在了中文学校联合会也好齐鲁会馆也好祭孔大典哈，为什么是把时间给了这个呢？
其实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社团都是很宝贵的，都是需要人才去就是支撑他奉献，好，这真的全部在个人的感官，还有我说过了也是出于家人的影响，因为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有空的时候就会去社区做一些服务，这样子，那就是从小耳濡目染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也讲过，就是我比较就是早的时候也是参加一些义工，就是帮人家主持节目啦，表演一下，这样来那种你可以就是像施总召任何的活动你亲身经历的时候你有被感动过不同的。齐鲁会馆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山东人， 俺是山东人，不，山东人是比较坦率，很容易看。那时候我参加这个也是因为是我们家是山东人嘛，好，那我刚开始纯粹就是纯义工，您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去帮忙啊，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些什么烤肉的活动，要准备这些准备那些啦，好，这些。可是你看到大家，当大家非常开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所以就愿意是付出。那我为什么会接齐鲁，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齐鲁会馆的理事长，那是就是因为大家每一个社团都希望传承下去，我们中华语文化也是希望传承下去，那传承的中间当然希望我们就是说尽量利用中青代，对不对，然后再慢慢传给他们的下面的孩子，这样子就是一直传承。那我住的比较远，真的我住中古地区，所以来来回回开车最简单，不要塞车，非常的 smooth 也要一个半钟头，如果一开几车来塞车的话，两个钟头甚至两个多钟头。那为什么还能让我觉得可以这样付出，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有生命的时候，我还有动力的时候，这就是我能付出的时候。当我躺在那边的时候，我满腹的抱就是理想抱负都没有用，那还不如起而行。那然后那就是我的团队非常让我感动，他把整个我们的乡亲父老带到我店里头，
哦，
就是希望说能让我能接。那其实我不是说不愿意接，我很愿意接，但我会想到说当我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是希望说能全心的注入，这样子对得起不管任何是活动还是个人，这样子。那我是说我考量过齐鲁会馆的理事长不难做，但两年后的祭口是一个大工作，我能不能把它好好的完成，承接这份重任。所以我一直迟迟没有接理事长，就是因为是说我工作比较忙，这样。那我家里头还有爸爸妈妈，就是那时候妈妈过世了，还有爸爸已经九十几岁了，高龄了。那这样子爸爸来了，那山东人你知道就是很开朗的，那他们就说一伯伯一伯伯一爸爸，我们很需要仪容出来，好，支持这个活动，好。他说出来做什么，他意思说我女儿能做什么，他说能做的事很多，我们需要传承，好，我们的文化。哦，一讲到这一块就不得了了，就是触动到我爸爸的底线，他说这是必须的，山东人，咱山东人要有承担，要有担当，你知道吗？他就说好，我带他答应。那我就说爸，你要带我出征吗？我爸说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承担，何况我妈是山东人，还是孔子的后代，更应该要有承担。他说你唯唯诺诺这样说着像什么样。那我想说，他说你还要不是要教育你的孩子吗？我听了也有道理。那我说好，那这是我爸爸替我承担的，这就是一个故事。所以那很不幸的，我就是说呀，在我接祭孔之前他过世了，但没有关系，我一样会，
他知道你去做这个事情了，也是很欣慰。
所以我当然我是很希望他能亲眼看到，就是说我
对，再天来看吧，
对，我对他的承诺，呀，我有在
做。
那现在既然他已经在天上了，我更希望说他能祝福我，保佑我，保佑整个祭孔大典，这样子能顺顺利利的完成，那也是对他有一个交代了。因为这个故事他们是说值得分享，这样子。
好感人的故事啊、
谢谢。
哇，谢谢玉荣。那个施总召，您的这个义工为什么做起来，然后过程中有哪些困难，您又是怎么克服的？
做义工就是从我女儿进中文学校嘛，那因为中文学校我们这边，因为台湾来的这些家长，我们这些中文学校都是其实是早期的台湾留学生他们办起来的中文学校。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下一代学中文，那最简单就是大家把小孩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教嘛，那就你与其教一个两个还不如一群，你就一直教。所以我参加的那个中文学校其实有很，去年还前年我们刚庆祝50周年的 学校的校庆
建校。 OK，
对对对，那我就从那边开始到学校去帮忙，然后帮忙完之后就做了校长，校长完了之后我就到，因为学校要去要有人代表到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去开会，我本来想说我做校长已经 做到顶了嘛，结果没想到到中文学校联合会去又可能因为也学校也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了啦，所以需要人帮忙，所以到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去之后又被前一位会长选我当他的副会长，所以我就接了副会长，副会长之后那当然就是在做会长。那刚刚讲过就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怎么推派我们的暨恐的总召，就是由前会长，我大概十年前是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会长卸下来之后我就也在联合会继续帮忙，但是我们就是会长要就是轮流，当然有些人会选择不接啦，那我其实也有考虑过我是不是不要接，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做这些做这些义工的经验，就是说我不太主动去要什么职位或什么，但是当有人需要做或没有人做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像人家讲的担子来了那我就把它挑起来，我觉得今年既然轮到我，那我想我还能够做，那我就把它接起来，所以我就是两年前答应前一位总召联会出来的总召说好我接他的副总召，所以经历两年暨恐的副总召，然后到去年我就把那总召，那就是去年经历的就是找人帮忙然后募款这样子，这样一路走过来，那很感谢这个支持的大家这样子，也很感谢就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当初没有想到的，甚至有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就像我们有就是我们暨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羽毛屑的那个器皿，那个在前一年暨恐完之后不知道收到哪里去。
对我们那是要祭祖用的，
对，那就不知道收到哪里，可能就是那一年那时候弄完就可能放在椅子上，那整理的那个侨教中心整理的那个工友他就可能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也没有丢，他就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
不知道的地方，
对，然后呢其实那个金该我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找不到，但是呢就在今年，因为今年每一次学生的练习我都要去帮忙嘛，我要去，然后我们那个因为那个鼓那个钟很重，我们没有办法每次都抬回原来，我们就在侨教中心的左侧方有一个小小的仓库，我们就先放在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接下来的六个礼拜我们都会来练习，我们就不用搬到后面很远很重，然后我可能也比较好奇啦，我就看到一个箱子一个塑胶箱，我说奇怪这个塑胶箱到底装了什么，我就把它打开一看我吓一跳，哎，怎么会是我们暨恐需要用的，就说我如果那一天没有去把它打开来
、
然后刚好也就是被收在那个地方，其实可能不会有人知道的，不会有人知道那个，那可能当天我们前一天才发现说那个祭祀的东西不见了，对，那就刚好，对对对，那你当天要去找，你不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刚好就那一次，我们就意外就把它发现，我们终于把它拿回来，所以那一天，去年的典礼也完了，我就特别交代帮忙收东西的人说，这个东西不见过。请大家把它好好的收好，因为而且以后可能每一年我们都要把东西好好的收好，
就是归纳在一个同样的地方，
我们其实是有的，但是因为那一件器皿是那个一位特别的礼生，特别迎神跟送神的时候要用，那可能送完神之后他就放在椅子上了，那就不知道被收到哪里去，
就可能有好心人收，但他也不懂是什么东西，他就可能就放在那个，
对，
但也就是太巧了，
对，我猜是
因为施总召是好人真的是，所以才让他你知道孔老夫子的保佑让他突然的这么多事，说想看这是什么，
对，我只是好奇说这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这个好奇是从哪儿来的
对，所以
对对对
不简单，
然后跟我们 吹笙，其实我们乐声里面有位吹笙的、要表演，那我们都是找国乐团，那以前呢还有一些高中生是 有那个在国乐团有学，但是去年我们就找不到了。那刚好我就是去华运会开会的时候，坐我隔壁一位华运会的、他是文体会的 副总召还是
副会长，
副会长就刚好聊天聊起来，然后我就请他帮忙说，诶，你能不能帮我招募艺生。我本来是想，因为他们也有青年团，我就想说我们艺生很缺嘛，我就请他。然后呢那个吹笙的这一位、会吹笙的这个表演者我们一直找不到。那我有透过以前去找的找一些国乐团，问了好几个国乐团也都问不到，后来问到一个说会吹葫芦丝，我本来想说，哎，那笙没有，那葫芦丝是不是也可以？对对对对，本来已经都往那边去想。那我后来想，哎，那一位文体会的副会长会不会也有认识的？我就只是问他一下，他就真的很热心帮我去问，他就从他的校友会，他是台大校友会的里面去找到一位台大，曾经在台大国乐团的会吹笙的一位、小姐，
会吹笙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就是福人哦，
就是很多人的帮忙或者我只能说贵人啊，很多碰到很多贵人，
非常需要贵人，
对，刚好有需要的时候就有能够帮助我的人，这样
说的很轻描淡写，但实际上多么的神奇哈。然后呢整个的活动结束了，什么心情？
对我自己有个、交代嘛，因为我既然答应我要做，通常我就是我答应我要做的事，那我就会好好把它做。我的个性就是我会好好把它做好。
刚才施总召也说了，这个是除了中国大陆除了台湾之外，在海外其实已经是
应该是最大的
最大的了，
多么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过程中是辛苦的，但是呢回头去看哈，真的是怎么付出都是值得
的，
对呀、啊，所以在这里也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呼吁，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去尽一份力的，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各种的义工的需求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中学生、高中生这样的话呢，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机会、学习的机会，相信在他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他会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免得我们这个总招呀、这个前任呢、现任的话，那大家这么的辛苦哈，要去找人呐、要去筹资呀，但其实是大家的事情，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祭孔大典是怎么回事，然后每年都有一次，抓住机会去参与。当天9月20号呢，那一天，哎，我们
在南湾文教中心，对，
哎，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我们看看今天啊，现任啊、前任的总召还有哪些心得呀？想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或者提醒大家的。
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你苦口婆心讲，还不如亲自莅临去观礼、看到。因为我上次有，就是也不是上一次，就是我记得几年前了。好，我也是参加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活动嘛，这样子。那我就站在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朋友，小朋友坐在那，他说：“妈妈，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表演吗？”我喜欢站到前面。妈妈说：“他们不是表演，他们在读经。”然后就翻给他看，他也看不懂。他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读经？”啊，我说这就是一个好苗子，因为如果妈妈，我相信可能妈妈带的可能是哥哥或姐姐，或是还是来观礼的。我说这个就把这个苗子种下，虽然它很小。好，那我就说对呀、我说你可以先开始从读经啊，那你要参加中文学校哦，学中文哦，会了中文你就可以像这样子了。所以我说这都是机缘，我觉得这就是要靠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就是现在的听众们、对，多多帮我们的宣广宣传这样子，对，不管是在您慷慨解囊的情况下，或者是为了就是说传承的佛的我们中华文化的话、那这都是很好的时机、请大家把握。
对啊，我觉得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参加过，我觉得你来参加一次试试看，因为你应该会从里面这个我们的活动有受到感动，因为 整个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义工，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能够传承这个文化。那当你被感动之后，应该你或许会愿意参加，或者是会愿意赞助，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办下去，这样子。
对，这个活动呢是从1982年就开始了，然后每一年坚持到现在。
对，
然后这是一个大家付出的一个团队，想想它有多么的不容易，走到今天可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让我们孩子还记得哈，我们是从怎么样的一个皇帝的子孙传下来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跟大家分享。那未来的时间呢，希望有机会大家来继续跟我们的社区来互动这个事情。在今年9月20号活动开始之前，希望呢易容还有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再讲一讲哈，我们今天
的
活动安排是怎么样的，
非常期待。
然后呢对，请邀请大家一起去来观礼。谢谢两位了，
谢谢小芳，
谢谢小芳，
谢
谢
听众。